非常高兴又能再次在神的殿里面用他的话语来敬拜他。这几次的四次讲道，我会用历代志下的四位犹大国的国王的故事来配合教会基督之家社区之光的主题，来看看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子的经验，什么样的功课。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这么说道，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在圣经上所记载的以色列人、犹大人所经历的这些故事，不单单只是一个历史，更是一个借鉴。这些借鉴写在圣经上，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历代志的背景是以斯拉这个祭司写给被掳的犹大人、以色列人，让他们受鼓励，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并且去重建耶路撒冷这个圣城。那在今年我们的教会的主题，基督之家社区之光，我们要建立神的家，我们也要努力让神的家成为社区的光。在旧约里，以赛亚书这样说，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就是做让以色列人，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在旧约里面所谈论的所有的关于以色列人、犹大人的事情，跟你和我今天是完全有关系的，跟2026年在我们基督教华人教会的我们也是有关系的。那上一次我讲到亚萨的题目叫真平安，那为了有一个平行的结构，就今天就叫真成功。这个主要是来讲这个关于我们对成功的理解和从圣经而来的定义。那我想问大家啊，就是说什么是真的成功？在你的脑海里面，你怎么来定义自己的人生是否成功？其实我们每个人因为这个成功的定义，都在决定着我们人生的轨迹，每天生活的先后次序，以及我们要做的事情和我们不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成功的定义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的重要，也因为我们的定义，我们的生活的轨迹也因此被规划。那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王呢，是约沙法王。那在我们他历代志下十七章这么说，对于约沙法就是这么一个评价，约沙法只寻求神，遵行他的诫命。所以约沙法王他是一个专心追求神的人。当我们来看这个人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即便是这样一个专心来追求神的人，他也经历了失败，他也在神的光照下从失败里面走出来，经历了成功。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生平或者是一个生活的见证下，我们来一起来思考，作为神的子民，你和我一心来追求神的时候，我们怎么来面临失败，怎么来面临成功。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来谈论的话题啊，有三个话题，就是约沙法的失败、约沙法的成功和耶稣基督他生命生活的成功。那在我们再往下走之前，我们有个祷告。爱慕的父神，我们何等的感恩你召聚你的儿女们和渴慕你的人来到你的圣殿里面，我们心里 也许有各样的牵挂担心，主啊，我们现在愿意把这些牵挂和担心都放在你的施恩宝座前，仍让我们一心一意地来仰望你，来听你的话语。主啊，今天就求你借着你仆人自己，虽然我是不配的，但是主你自己愿意用你的圣灵借着我的嘴来传讲你的话语，所以我就求你亲自的来充满这个会场，充满每个人的心，并不是我能说什么，而是你的圣灵能让我们了解你的心意。所以圣灵啊，我们就邀请你进入我们的心，给我们说鼓励安慰的话，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重要，我们的生命要活出你的样式。所以我们就求你来亲自让讲的听的都能借着你的话语得造就。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约沙法是犹大国的第四个国王。这个图呢大家不用去看啊，就是一个这个约沙法的定位。这个以色列国在扫罗、大卫王和所罗门王以后就分成南国和北国，北国是20个国王都是背弃耶和华的，都在圣经里面是叫坏王。然后在南国犹大国主要是两个支派，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所以他们这边有在20个国王里面呢有8个是好的国王，那约沙法呢是第四个国王，也是第二个好王。在约沙法刚开始的时候，就刚才我们读的，他是不单单是一心追求耶和华，他也是遵行他的道。所以如果我们看17章历代志下的17章，他这么说啊，就是说约沙法只寻求他父亲的神，就是耶和华神，遵行他的诫命，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资产。所以约沙法他刚开始立国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很有钱，他非常有钱。然后如果你再看这17章，他把这个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的所有的人都数了一遍，然后你如果加一下的话，他是一共这些勇士，就能征战的这些勇士，就是男丁，可能就是在18岁到50岁中间的这些男丁，一共是116万。这个116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因为他的父亲亚萨的时代在圣经上也有记载，就是说他们这个南国有多少人，大家知道是多少人吗？上次我们有说过58万人。所以从他的父亲到他约沙法这个时候，南国人丁兴旺增倍了，在短短的几代人，就应该就是一代人中间，这南国的人丁兴旺就增倍。所以约沙法他在立国当初的时候，他是大有资财，有钱有人。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他走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失败。他当然他刚开始的时候是除去偶像的，对，我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那上次我们讲这个那个亚萨的时候，因为亚萨他的父亲也是除去所有的丘坛和木偶，那我们就问了哈，就是说那这些丘坛和木偶，就是说这个约沙法要除走的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他的父亲都已经除走了吗？那怎么他又要去除呢？那其实我们就是上次我们说到一个提姆凯勒，他这个牧师说啊，就是我们人心是一个生产偶像的工厂， 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说，我们每天都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意思就是说，我们每天呢，我们这个心里面都会出现自己的偶像，所以我们每天心意更新而变化，可以查验何为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当约沙法他的时代开始，他除去这个偶像，那意思就是说，即便是在亚萨他的父亲把这些秋坛木偶全都除去，在百姓中间还是有各样的偶像。所以你和我要非常的警惕，就是说在不断的每天的过程中，我们要看自己的内心是不是有偶像，是不是有一个东西是比我们的上帝的地位更高，是比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更高的，那就是偶像。那在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要除去。所以约沙法他是把这个先后次序是搞对了，那也因为此呢，神祝福他，那他就是大有资财，也人丁兴旺，所以犹大国民增倍，也大有尊荣资财。那就在这个时候呢，他进入了他人生的至少记载的第一个失败。那这个失败是怎么开始的呢？他这个失败是从他大有尊荣资财，你如果看第十八章的第一节，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就与亚哈结亲。约沙法的失败是从他和亚哈结亲开始。这个亚哈这个人可能大家不太知道这个人，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听说过以利亚这个先知。这个以利亚在这个山上和巴利的这些先知比武，把这个巴利的先知都打败了，然后把他们杀掉了。当时的这个巴利的先知所侍奉的那个其实是从亚哈派过来的，然后亚哈的他的妻子叫耶洗别，也是一个邪恶的一个女人。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王，然后约沙法与他结亲。那在这边亚哈他所代表的就是属世界的一个价值观、人生观。所以当一个属神的人和这个属世界的价值观开始结亲为友的时候，就非常的要警惕了。因为这个当我们和世界属世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开始为友的时候，这只是一个开始。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它这个一定不会是一个结束。你看约沙法他与亚哈结亲以后，过了几年他就下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当一个属神的人他开始靠近这个世界，假设这边是世界的时候，他一定不会停在那边的，他会一直不断地往这边走。因为耶路撒冷是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南边嘛，撒玛利亚不是属神，之所以有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它就是因为它是当时的亚述人把他们的神和这个耶和华这个好像就融合起来，变成了一个你可以说是民间宗教呢，或者是一个融合体，反正不是一个纯正的一个信仰。但是亚哈呢，他就在那个地方，在撒玛利亚建都嘛。约沙法他没有待在耶路撒冷，反倒的他去到了撒玛利亚去和亚哈一起。那到了那边呢，那亚哈就跟他说呀，那个你既然来了，咱们就一起去打仗。就是说当我们和这世界有特别亲密的关系，让这世界的价值观、人生观来左右我们的行动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参与到一些行动不是神愿意我们去的，而是这个世界要我们去的。而且你发现没有，亚哈当他到了这个撒玛利亚，他没有办法说不，他就在那个地方，他就甚至说这样的话，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我的民就是你的民。 就是相当于是说，你如果看这十七章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子的。十七章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约沙法防备以色列人，因为他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不属神。但是当他资财丰富，人丁旺盛的时候，他就忘记了他的起初，他甚至也忘记了神。他去帮助恨恶耶和华的人。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约沙法他就进入了一个非常窘迫的一个境地，因为他自己可能内心里面有这样子的神给的一个良知，他不应该去打这场亚哈要他去打的仗。所以他说啊，那我们去寻求一些耶和华好不好。就是他在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他已经在这个世界里面，他被这个世界所主导，但是在他的脑海里面，他好像有这样一丝丝的一个从上帝那里来的提醒，他不应该去走入这场征战。他就说，那我们去寻求耶和华好不好。也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这个亚哈招了很多的先知，这些都是假先知，然后亚哈也去找了一个真的先知来寻求，就是说来告诉他是不是应该去进入这场亚哈所提的这个战争。然后这些假先知众口一舌地说，你去吧，你一定会成功的，你就去做这件事情，不要怕。然后这个真的先知呢说，你不要去，我看见这个以色列人被敌人打败，而且他说亚哈呀，你也会死在这个战场上。但是这个约沙法和这个亚哈不说他根本就不信奉耶和华，他也不遵从耶和华。但是这个约沙法你就觉得很奇怪，是不是？他是一个一心追求耶和华的人，但是当他走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他的人生的这些决定和行动好像已经完全的被世界所左右。他之所以去说要寻求耶和华，他只是一个口里面说而已，他心里面已经决定了要去打这场仗，要去参与这个不属于他的战争，要去进入一个本来他不应该来经历的这样的一个折磨。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经历了他人生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失败。当然这场战争他是平平安安的回来了，他没有死在这个战场上。亚哈王，即便这个亚哈用各样的他自己的小聪明想躲过，因为他也知道这个神的先知跟他说了嘛，你会死在这个战场上，他也就是他先乔装打扮啊，不把这个王的那个王服脱下来，然后藏在军兵当中，然后也不去，就是说让这个约沙法反倒是穿着王服，就是说他想其实是把约沙法推过去，想替他做挡箭牌。但是感谢上帝的怜悯，约沙法没有被杀。你如果你仔细读，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反倒是这个亚哈王，即便他用各样的个人的小聪明，那个一个士兵就是非常随机的一个射箭就穿透到他的铠甲，他就死在了战场上。那回到约沙法这边，那我想问大家的是，什么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亚哈？因为我们都愿意来寻求耶和华，那但是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征战，我们所有的奋 斗，我们所有的这些精力都花在了神愿要我们去花在的地方，还是我们的这些征战，我们的这些奋斗，有一些东西是从亚哈而来的，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去参与的。我就在想，就是现在这个社会有很多的诈骗，是吧？之所以诈骗能够成功，可能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弟兄姐妹遭到这些诈骗的骚扰，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可能会受到这个诈骗的骚扰，但是是不是我们愿意走进这个诈骗的这个整个布局里面，是你和我的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是因为我们是不是愿意用世界的价值观来决定我们的人生的轨迹，还是我们愿意让神的价值观来决定我们的人生轨迹。因为所有的诈骗都是有几个嘛，就几个招，一个就是可以获利，很快的获利，第二就是说那个可以有一些什么更好的方式，基本上就是一个获利的，以利为引诱的一个骗局。那如果你看，我们不单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别人来诈骗呢、就是说整个这个我们人生啊，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来做不同的事情，就是包括我们培养孩子，包括我们去奋斗我们的事业，可能我们要好好思考的就是有哪些是来自于我们生命的亚哈，有哪些是真正的来自于神。我自己想象啊，就是说我自己的生命里面也要非常警惕这样子亚哈的引诱，因为如果我不注意的话，我也会走入一些本来不属于我的征战，我也会经历一些本来我不应该经历的困难。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一些征战困难，我们要好好的来省察这些征战和困难，哪些是从神而来，哪些是我自己要的。那约沙法呢，他因为与亚哈接亲，他就受了这个本来他不应该受的磨难，他也进入了他一个本来他不应该进入的这个征战。所以弟兄姐妹，不是所有我们所经历的磨难和征战都是神所给的，有的是我们自己去找来的。那这是约沙法他第一个失败我们应该学到的功课。那在这样子的失败以后呢，约沙法他作为一个一心追求神的人，他没有被这个失败击倒，相反的，他从这个失败里面走出来了。我们看一看他是怎么从这个失败里面走出来的。如果你看十九章，约沙法王平平安安地回到了耶路撒冷，到宫里去，那先见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他没有把这个先知啊给他关起来，或者是打他，或者是来训斥他，他就是这样记录下来。和他父亲不一样，他父亲在晚年的时候，当先知去跟他说话的，说这句批评性的建议的时候，他的父亲把那个先知关起来，如果大家那个上次的讲到大家记得的话。而约沙法不一样，他不怕建设性的批评，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他没有任何的反应， 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反应，就是他悔改归向神。他19章第4节，他是这么说的：约沙法住在耶路撒冷，以后又出巡民间，从别示巴直到以法莲山地，引导民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当先知来训斥他的时候，他没有因为他是国王他就骄傲心高气盛，而是他悔改。悔改是要行动来表示，他就是出去来带领所有的犹大国的国民来归向神。他可能他没有记载他的这个讲道啊，我想他很可能就是说，你们要从我的身上 学到功课，不要像我在亚哈接亲的那时候所犯的错你们来犯。所以他悔改归向神，引民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另外一个他做的是让审判官来帮着民来判断是非，然后他这样嘱咐这些审判官说，你们当敬畏耶和华，忠心诚实办事。所以他没有灰心，他做他该做的事情，好好的来管理神所托付他的这个犹大国。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他开始慢慢的重新回到上帝的身边，也来履行上帝要他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那和他的父亲很像，当他的父亲回到神的身边的时候，上帝并没有就是说让他们就是说诸事顺利。那亚撒在他回到神的身边以后经历了战争，约沙法也是一样，就成为敬虔上帝的儿女并不能保证我们不受攻击不受试炼。那我们等一下会讲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经受磨难。这个磨难，第二次约沙法所经受的磨难和他第一次所经受的磨难是不一样的。第二次的磨难不是他自己找的，是神允许让他经历的。那这个磨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主题经节所读到的一部分，就是摩亚人亚门人一起约着这个米乌尼人一起来攻击约沙法。那这个经上记着说他们人很多，没有说有多少人，但是约沙法听见了这些人来攻击他，他就非常的害怕。他这个害怕是非常正常的，因为那边的人很多。那也许你和我的心里面因为不同的事情，可能我们心里也在害怕，就是你和我怎么来面临恐惧，我们怎么来对付我们心里的恐惧。我们可以从约沙法这边学到一点的功课。第一，他恐惧的时候没有说是就完全就变成一个僵化的一个人，他知道他的帮助从何而来。所以约沙法说他这个就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禁食祷告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整个神的子民作为一个群体一起来禁食祷告的时候，是有巨大的属灵的能力和意义的。在几个星期前，位置幸福小组我们要去邀请的这些慕道友，我们教会发起了一个禁食祷告，有差不多10多个弟兄姐妹报名一起来参与36个小时的禁食。禁食祷告不单是在旧约，在新约耶稣也说有些鬼 就是要赶出去，就是有些恶势力，就是说邪恶的势力，就是属灵的势力，非禁食祷告我们不能赶出去。所以当神的子民同心合一禁食祷告是有特别的能力。那今天我们这边就不多说，但是我自己是经历了很多在这个禁食祷告，特别是和弟兄姐妹一起禁食祷告里面来经历神的大能，以后有时间可以来分享。就是说那以后呢，我们教会也会有禁食祷告的一些呼召，因为我们相信这是神所赐给神的子民的一个权利，也是我们应该来操练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操练之一。那当约沙法这样子宣告全体的禁食之后，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所以当我们惧怕的时候要寻求耶和华，不要说就是说哦，我们自己想办法，我们的帮助，那个诗篇这么说，我们向山举目，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当你害怕，当我害怕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来定义寻求耶和华。 Amen。 我们要定义寻求耶和华。当你的磨难，当你的困难大于你能够承受，你的帮助来自耶和华，也只有他能够帮助你，也只有他能够解救你，也只有他能够医治你。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怕，但是要定义寻求耶和华。那在惧怕里面怎么祷告呢？约沙法的祷告给我们一个模板，我们可以套用，这个模板真的是可以套用。约沙法他是这样祷告，他有一个挺长的祷告，但是他在最后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一起读。倘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这是历代志下20:9所记载约沙法的祷告。约沙法的祷告几乎是一个对于前在所罗门时代耶和华神对于所罗门建殿祷告回应的一个原版的一个照搬。那意思是什么？约沙法他把耶和华神所讲给神的子民听的话原封不动地讲给耶和华他自己听。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祷告，我们最有力的祷告是引用神自己的话。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神怎么回应这个所罗门建殿的一个应许啊，他是这么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所以约沙法的祷告是完全就是按照这个神的应许来重新讲给神听。他就是说，神啊，你当时说过，如果我们转离我们的恶行，有这个刀兵灾殃的时候，我们在极难的时候向你来呼求的是你是要来听我们的。所以我们的神啊，你不要忘记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非常非常有力的祷告，因为神的话他自己从来不反悔， 我们的神是一个不变的神，他所有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是的。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当如何祷告，你就把神自己的话讲给神听，这是最有力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惧怕的时候，就把甚至把这个约沙法的这个祷告词念给神听。那约沙法他除了重申神自己的应许之外，他还非常直白的向神直言他自己的需要。哦，我非常喜欢这个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哈。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这个是非常非常直白，非常真实，非常你可以叫 vulnerable， 就非常我就完全无力的一个祷告。许长老在讲这个八福，就是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这个贫穷，这个邻里贫穷是什么？就是这样子，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就像我神完全的承认我们的无力无助。以及我们的需要。所以这个祷告可以真的是成为你和我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的一个祷告。我们再次就是说按照你自己的需要，你自己把自己带进去啊，你就把我们带到变成我，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因为我无力抵挡这来空，我也不知道怎样，我的眼目单仰望你们。求神听大家的祷告。在这样的祷告下，一件事情发生了，约沙法和犹大国的国民不再惧怕，替代惧怕的是一个信心。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如果你来看二十章，当他们祷告完了以后，约沙法就二十章十八节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哥辖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当我们可以来赞美的时候，这表示我们已经不再惧怕了，是吧？之所以这些利未人、犹大人能够来赞美，是因为他们在祷告里面看见了神的应许，看见了神的能力，看见了神自己，也因为此他们开始有信心。而这个信心的行动就是赞美本身。那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个约沙法他所经历的这个成功，但是我要说他的成功是从祷告进食的祷告那一刻开始的。他的成功不单单是在战场上的成功，他的成功是源自于祷告，也因为祷告带来信心，也因为信心带来赞美，也因为这个赞美他们变得更加的有力。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心里面惧怕的时候，我们不要退缩，我们也不要灰心，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是和弟兄姐妹一起 来进食祷告，把这件事情呈现在神的面前，向神说我无力来抵挡这大军，我也不知道刚当如何行，但是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你。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约沙法和犹大国的民都完全从恐惧里面走出来，他们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批人，他们变成一批赞美的人。你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信心，那约沙法的当他去面对敌人的时候，他就开始就是说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在这个灵里面，这个无形战场的这个胜利决定了我们这个有形的世界上的这个战场上的胜利。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来战胜来困扰我们这些的挑战，我们首先要在这个灵里面，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赞美，借着我们和神面对面的相遇，来战胜所有的挑战。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在灵里面的一个胜利，他们真的是在战场上，在这个有形的这个战场上得到了胜利。那他们怎么做的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稍微念一下，就是这个神的话比我说的要好很多，我们一起读哈。约沙法基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好像非常容易，他们就被打败了。这个战争的胜利和成功，约沙法是在祷告室里面，在敬拜里面就已经决定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在这有形的世界里面得到成功，我们必须在这个无形的灵里面的世界里面与神相遇，被神所注目，让神亲自的得着我们，我们也亲自的来得着神。那在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在那个二十章也有记载，就是说他们这些敌人自相残杀，亚门人、摩亚人自相残杀，后来又把这个希尔山人全都杀掉了，就是他们没有费一兵一卒。那我们刚开始问，就是说为什么神让我们这些属他的人仍然经历磨难？那上次在亚撒王我们也讲过就同样的事情，但是这次仍然神把同样的信息讲给我们。第一，操练我们的信心。你想想，如果约沙法经过这一次的话，他对于神的信心该有多么大的增加呀！他本来是一个非常惧怕的，但在进食祷告以后，他变成一个赞美的一个人，也在赞美里面神亲自的为他们成就在战场上的胜利。而且不单如此，如果你看的话，就是说他那些这些来攻击他们的人带了很多的财宝、财物、珍宝，然后因为他们都阵亡了嘛，所以那个以色列人就来取这些珍宝财物，一直取了三天还取不完。所以上帝让上帝的子民经受磨难，不单单是要来操练我们的信心，也是要来祝福我们。当我们走过磨难的时候，神的祝福比他以前的而更大。在亚撒王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如果我们如果去读的话，也是同样的， 亚萨王那个战胜了以后，他所收取的这些也是好几天去把这些战利品收起来。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是在一个上帝所带领让你所经历的一个磨难里面，不要怕，就向神求。神不单单要增加你的信心，神更要祝福你。这个约沙法呢，他的一生在这个历代志里面，这个总结就是说，他是一心追求的神的人，但是他不是一直都在成功里面。我们看见刚才说他建国起初很快他就走入了一个失败，那和他的父亲有些像。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又开始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在20章，我们如果看一下的话，他就是这样说啊：犹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亚哈谢就是接替亚哈的一个王，犹大王。亚哈谢行恶太甚，就约沙法，他虽然是一心追求神，但是他到晚年的时候又去和恨恶耶和华的这个以色列王交好，然后甚至要和他们一起去造船。然后这个先知就跟他说，因你与亚哈谢交好，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后来那船果然破坏。所以约沙法他虽然是一个一心追求神的人，但他不是一直在神里面，也不是一生一世都是在成功里面。那相反的呢，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不仅仅是一心追求父神，而且他一生一世都在他的使命里面，没有偏左右。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和我们所在的这个星期，因为我们这个要来的这个星期五就是耶稣的受难日嘛，所以这个经节就把耶稣的生平非常简洁的总结下来。那他所说的呢，我们来一起来读哈。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平，就是他来一心一意来完成他的使命，甚至愿意存心顺服，死在十字架上。那因为此，神，我们再接着读，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Amen。 所以你和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不仅仅是一心追求神，而且更愿意是来完成神所赐予他的使命，就是为着你和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着他的宝血能够赎你和我的罪，也因着他的救赎，你和我成为神的儿女，与神有着这样和好的关系，能够在永生里面与耶稣基督和父神一起长存。那我们说到什么是真的成功，真的成功就是能够完成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旨意，这就是真的成功。那约沙法是一个专心追求的人，他的生命里面有失败， 他失败的缘由是他与这世界接亲。那世界接亲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他的成功呢，在于他专心归向神。虽然约沙法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人，但是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也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的心应该成为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单单能够顺服神的心意，也能够因着我们的顺服来完成神在你和我生命里面的旨意，这就是真的成功。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因着他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为着